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做？
为什么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
老爸老妈，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金马站交通网台北台，来国道三号就在北上土城出口前哦，有货车说是油箱没有关好，沿路在漏油，哎，呼叫你一下哦，6610的朋友，哈，这位好朋友，你的这个油箱说是没有关好，沿线在漏油。这个礼拜的番薯的呢喃呢，我们要来聊到一个议题哦。这个议题其实这几年呢还蛮受到大家的重视，而且也越来越能够用平常心来看待哦。那这个就是同志伴侣关系的平凡与不平凡。其实我们台湾同志游行的，哎，他们有每一年都有一个游行哦，是在2003年就开始发起哦。马上就迈入了第13个年头了。好，那当然呢，我们知道现在社会的文化还是以异性恋的，这是主流文化嘛，所以游行呢其实就算再盛大，然后同志伴侣的亲密关系常常也会被盖上呢神秘的面纱，有时候甚至会有被污名化，对不对哈？那当然就是说，所以同志伴侣其实他面对很多的这个困难哦，跟这个考验哈，包括可能就是有家庭，有没有家庭的、社会的，然后也有可能有时候有不被接纳的哈，所以那个孤独、伤心，这个都是要面对的哈。然后呢，同志伴侣的爱情，有的时候人家也会觉得说，哎，他这个是不是比较容易会有变化等等哈？那现在的观念是真的进步跟开放了哈，所以有时候同志们他们也会很勇敢的现身，告诉大家说他们的状况、他们的需要跟要争取的权利有没有？那可是呢，种种压力跟现实之下啊，他们面临的这个困境还是非常的多的，有时候也是还有种那个独自奋战之后的伤痕哈。然后这个是可能还有内在的一些压力跟缺乏社会的资源。好，所以大家也常常觉得说，哎，同志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啊，他们可能不容易维持哈，不容易长久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特别针对啊，跟大家来聊一下，其实同志伴侣比较常见的议题，还有就是呢，其实同志伴侣跟异性伴侣有没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相同跟相异的地方，同时呢，诶，社会压力还有家人的态度，好，对他们的一个影响，好，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大难关哈，跟考验。好，我们今天呢，很谢谢我们要连线到呢黄婉杰諮商心理师，婉杰心理师在我们线上啦，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诶，心理师先跟我们来聊一下，我们说到我们分析一下同志伴侣跟异性伴侣，其实呢它的相同之处跟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相同的话，其实你就是很简单来看，就是他们就是在经营一段伴侣关系，那当然就是他们就在经营一段爱情关系嘛，
嗯，
所以就是那些爱情关系里面的酸甜苦辣其实他们都会经历，那只是说不同的地方应该在说，如果我们又把同志细分像男同志啦、女同志这样的族群啦，他们可能在社会化的过程里面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影响。
嗯，
例如说像是对女同志来说，他们有些时候就要去面对他们可能在不只说他们自己是同志的身份，还包括女性这个身份在社会上的弱势。嗯，对，然后或是说他们的感情也会就是，诶，是在很多研究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像女同志的伴侣关系是品质是最好的，他们里面可能包含人像是朋友啦、亲人啦，然后这样子友情、亲情、爱情交杂，很绵密，然后品质很好的关系，但有时候冲突也会很大。对，那对于男同志来说，他们可能不同，就是他们有一些像男同志族群比较特有的文化啦，那男生也会有男生的压力嘛。
对，
就是在对啊，亚洲社会还是会觉得说，如果他是特别是家里的独子或者长子的话，百善孝为先嘛，就觉得无后为大，对，他们就有担负这种可能一个传宗接代的压力，然后他们也可能常常被污名化，
对
对对，我觉得这是他们就是跟异性恋 比较不常遇到的议题，就或许这些议题在异性恋里面不见得会这么凸显，可是在同志伴侣里面这些议题就要另外再考虑进去。嗯，
哇，那虽然说觉得社会上是有比较进步，可是刚刚这样一提到哈，有一些真的污名化，或者是说你比如说刚男性的他可能是家里的一个独子，好了哈，
对，
他看背负的很多责任，所以其实他遇到的困难还是很多的哈。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就同志伴侣比较常见的议题有些什么？
我觉得他们常见的议题其实就是有很多。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遇到社会我们所说的歧视啦，就是不了解，然后会有一些传言，
对，
就是说比如说对他们像是开放式关系啊，感觉好像很乱，很可怕。
嗯，
对。可是或许就不知道他们在这个中间，伴侣之间是有经过很多的协商，然后双方都同意，然后或是有很多的规则，这是旁人不去了解，这是他们经营他们亲密关系其中一个方式，就这样子而已。
嗯，
对。然后或是说，这样最常见就是艾滋病的污名化，然后男同志好像很容易得艾滋。可是其实我们就是慢慢会发现说，是你只要从事安全性行为，其实是跟你的性倾向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常常会遇到的议题。然后另外就是家人的部分，
对
对，就是能不能跟家人出柜，然后能不能跟自己的朋友，能不能跟自己的职场出柜。其实有很多同志伴侣，他们是要在某一个地方去掩盖他们的身份，就是比如说在外人面前假装自己是单身，可是有交往可能十多年的伴侣，这样子。对，我觉得这其实是他们很常遇到的困境，对，跟常遇到议题这样子。就是如果来找我咨商的话，多半都会谈到这些。
所以刚刚这些困境，如果说有些人比较勇敢，他就是想说他去冲撞，或者说没有关系啊，这个本来就是对不对？这个社会是很多元的。可是开始如果说他敢这样，他又遇到了好多困难。比如说有些他可能就是我喜欢女性打扮，或者是怎么样，或者甚至说他可能就是很遵从他自己的这个性喜欢的性向，对不对？然后开始可能职场上面也许就不接受，职场上面就很多声音了，所以他真的会衍生出好多的一些这个困难的地方哈。
对啊，因为他们就会例如说像职场不接受的话，那他会不会在职场里面被孤立，
对，
或是甚至丢了工作。
呵呵，
对，我觉得到现在即使说好像我们台湾社会比较开放比较友善，可我相信很多同志伴侣还是会有这样的议题。那面对家人我觉得更是，常常有些就是说一方就会他可能跟家人出柜，可是另一方没有。那可能像女同志就会遇到啊，像30岁30出头啊，女生的家长就会催说，那你要不要找个对象，要结婚啊，不然就是年纪到了以后生小孩这样不好啊。可他就很难去跟家人说，可是我已经交往很久的对象，可是他是跟我同性别，但我讲出来你们会不接受，你们会怎么看待我这个女儿，或怎么看待我这个儿子？
真的
会不会就这样把我赶出家门？对，就是很多同志伴侣会去考虑的害怕。
有
哎，
我有看到，有看到有周边就有这样类似案子类似的状况，他只要是比较女性朋友，他比较剪短发，比较男性打扮，家人就会责骂，就会变这样子，所以这个那这样子，我们社会压力跟家人的态度，对于同志伴侣来说，他们可能通常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很多影响就是会让我们外界就以为说他们关系好像不容易维持，可是却没有去考量到说，如果你今天是一对异性恋伴侣，然后你在脸书上就可以公开啊，然后你觉得接受朋友们的祝福啊，然后家人们也觉得说可以的话，就问你说要不要结婚啦，所以家庭会有他的资源跟支持。可是同志伴侣他们在这种你甚至不能出柜，然后也不能跟家人说我另一半情况下，然后或者说出柜就要面对很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这些支持，可能甚至说他出柜就是一个冒险，就是反而是他爸妈去跟他讲说，那你不准跟这个女生或跟这个男生交往，这件事是不正常的，或者说你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很丢脸，那你不应该这样，就反而就造成他们关系的破裂。
真的，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对，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那家人都不支持，那其实这个压力很大，因为毕竟就是如果他们交往到可能28岁、29岁，然后30、35，他们也会想要就是要不要组成一个同志家庭。对，可是如果家人都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说社会好像都比较把资源放在异性恋身上的时候，那我要不要就算了，这个恋情就结束算了，
不然他们
就
得被变成 变成一个很这个被孤立或者是怎么样，跟很多家庭的体系就会可能跟原来原生家庭会分开了，对不对？所以真的影响还蛮大的齁。哇，那所以心理师你的建议就是说，当我们一般的就不管是父母亲或者一般的朋友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同志伴同志的朋友，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哦，这给点建议。
我觉得其实就是有点，我在猜这样讲，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好像老调重弹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真的是尊重跟了解。那所谓的尊重不是说哦那你是同性恋然后你有同志伴这样就算了。我觉得那个所谓的尊重应该是你真正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对，就很像说哦之前在到底要不要婚姻平权，这个要不要通过，有些人的立场就会觉得要通过，有些人就会觉得我要反对，有些人觉得这不关我的事。对，可是我觉得这些态度其实都会去影响同志朋友，然后同志伴侣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个社会到底就是那个那次就好像一个大检验，就是这个社会到底怎么看待我们，走到今天这个时候，然后到底应不我们应该要不要有这个权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
哇，那我觉得好像家庭的困难点会不会大一点？家庭的话，如果爸爸妈妈哈，他们如果说家里头真的有这样的这个孩子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其实爸妈也真的要去了解说，像我觉得因为爸妈都通常都是孩子就是很大的资源或很大的知识，那孩子其实就是同志伴侣，对同志来说，对父母出柜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对，所以我会就是鼓励或是建议家长们，真的是包容跟开放一点，去了解孩子们他现在交往的对象。其实就很像，这时候就可以回到像我们怎么看待，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异性恋，可是我们怎么看待他的交往对象？我们就是想要去了解嘛，然后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去关心他们。我觉得就是了解跟关心，我觉得这就很够了。
呵呵，真的哈，了解跟关心，这也多一点点平常心，不要大惊小怪，或者是想要干预他，或者是想要觉得他需要改变或者怎么样。因为有时候家长到最后会这样子，是不是就认为说他一定是一时迷惘，我一定要把他改变过来，或是怎么样，就忘记了尊重跟了解哈。
对，那通常反而那种干预会造成就是家庭跟亲子关系破裂一个最大的痛苦来源，就是爸妈伤心，然后孩子其实对这样的破裂也会非常的伤心跟受伤。
对，哇，对，所以有时候这个时候并不是一些选择题哦，其实应该是就是关心了解，然后他需要支持的时候我们在旁边支持，这样好像来得更好更正面一点哈。哇，很谢谢呢我们婉杰心理师跟我们分享。心理师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如果什么补充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或许大家对同志伴侣的眼光有时候可以放得比较和缓一点，就是去想象说他也就是一般的爱情关系。那我们在异性恋里面就是谈恋爱会遇到困难，他们也会遇到，只是他们就是更辛苦的地方在于这个他们常常去面对社会跟家庭的压力，所以可不可以在这方面有多一点的同理跟接纳，我相信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谢谢，非常谢谢心理师跟我们做连线，谢谢你，拜拜。
谢谢你，谢谢主持人，拜拜。
拜拜。